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狗狗一直打喷嚏，是感冒了吗？猫咪一直不吃饭，是抑郁了吗？欢迎收听 SBS 电台《萌宠乐园》，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早上8:30播出。宠物健康专家在线和你一起关注萌宠宝贝的成长。萌宠乐园热线电话：1300-799-32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为您带来的是周末的听众热线，今天的主题是萌宠乐园。澳洲的十月呢，又被称为 Doctober 狗狗月。走入春季，您知道自家的狗狗会遭遇哪些挑战吗？在春季苏醒的蛇和开始繁衍新生的寄生虫都会给宠物的健康带来影响，一些家用的农药也会引发宠物的不良反应。我们今天还是邀请到了宠物医师钟嘉环，为您讲述如何关注宠物的春季健康状况。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我们的讨论。好了，我们还是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钟医生。钟医生你好。
你好。
哎，钟医生你好。现在是走入了春季，然后经常会遇到一些状况，尤其是澳洲有一个特有的特色，好像说这个蛇经过一个季节的冬眠是开始苏醒了。那在澳洲，宠物遭到蛇攻击的情况会比较普遍吗？
对，尤其我在坎培拉上班的时候，常常天气一开始暖，就像春天的时候呢，大家都开始要注意，蛇会开始出没。基本上看您住哪边吧。像假如说您住在像比较靠近市区的，比较一堆那个建筑物，比较少那种草啊，比较少那种比较自然的环境的话，蛇当然会应该比较不容易碰到蛇。那只要天气一暖起来的话，蛇就开始出没，他们会基本上会太喜欢躲在那种草的草丛里面。不过蛇的基本上不会去，主要不会去自主攻击，他们其实很胆小。他们除非是被逼到不可以的时候，要保护自己的时候，他会去反击。是我在坎培拉，因为坎培拉那不算大部分地方草很多，而且
原生态比
较接近。对，所以自然那个碰到蛇的几率比较高。因为最近已经开始，应该是想说上个月，因为想从春天开始已经开始碰到有蛇的，有一些例子是被蛇咬到的，被带到医院里。
想问您一下，就是说宠物，比如说尤其是自家的狗狗，出门遛狗的时候，狗狗会去主动的去接近蛇吗？有这种现象吗？
那基本上是他们可能会自己去接近。假如是说狗狗，他们尤其是狗的话，在他们跑来跑来碰到蛇的话，他们可能是以为是一种玩具或一个玩的一种游戏。他们会想去跟那个蛇互动。可是那个蛇基本上他们不会想说是一个有效，他们只想说有点害怕会跑向。但那时候的时候因为狗会，他们不会停下来嘛，他们会只想去跟他互动。那蛇那时候没办法，只好保护自己，就一直去咬，只好去咬或保护自己。那狗的话可能被咬好几次以后才会知道说这个不是一个游戏，应该要停手。不过有时候那时候发生的时候主人可能不在那边。那这个那是狗，像有些很多人散步的时候狗没有牵的嘛。那狗就自己跑出去，然后跑到草丛里面，然后有只要碰到蛇，有时候可能会听到那只狗叫几声被咬的时候，不过有时候大部分是看不出来被咬。
其实听说好像狗狗被咬了之后，他们的症状并不是非常的明显，甚至有些时候主人都意识不到自己的狗狗被蛇咬，是吗？
对，因为他通常是注意到的时候已经蛮晚的，因为刚开始跟你讲的是跟你提到说一样，被蛇咬到的时候那些症状其实没有特别，刚开始没有特别明显，可是有一些症状可能先稍微大家提一下说，第一个是说他们的呼吸会非常快，可是又快又浅的呼吸。然后第二个是说他没办法
站得住，
身体有点就没办法那个站稳。另外就是说就是塌下去了，就是站不起来了，然后就是不然就是说呕吐、上吐下泻、发抖、血尿，他们的症状没有特别明显，主 闻有时候已经开始想说，哦，可能是被蛇咬的时候呢，基本上一定要带我去兽医去看，因为小狗的话呢，他们对蛇的毒素跟猫比起来的话呢，
抵抗力没有这么强，是吗？
抵抗，对，抵抗力没有那么强，所以基本上几个小时以后，可能说过得更快，已经有生命危险了。因为假如狗狗被咬不给那些血清的话呢，基本上存活不下来，所以是、
会有生命危险啊。
对，没，基本上一定会有生命危险，只要是狗的，狗或猫都是这个样子。对，因为所以就是跟他提一下说，蛇在澳洲解释，看您住哪边吧，还是一定会有出没，尤其是春天的时候，年天气暖的时候，您觉得说，如果你看到狗被咬，或看到您家的狗被咬的时候，一定要带去兽医，因为是一定会有生命危险，只要不给血清的话，基本上他们不会存，他们存活不下了。
其实我们知道，宠物被蛇咬这个诊断的时间，这个窗口其实是很短的。在我们发现就是说宠物被蛇咬了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急救措施呢？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药物可以去帮助延缓宠物被毒发的这种情况？
那基本上就是不要跟人差不多，就是不要给他们太兴奋。就是一定是等一下去收，因为最小狗的或猫的话，基本上最重要的药物是蛇的那个血清 ，antivenom 血清要打进去身体里面，所以基本上家里的话没有什么药物可以去怎么说去
去治疗去延缓
治疗，对对，所以一定去带去兽医去。基本上刚刚没提到说是猫，我刚刚稍微提一下猫的抵抗力，稍微虽然说他们抵抗力高一点，这个是结论还是一样，一定得去带去兽医。那他们症状也可能是差不多，不过那猫的话不太一样的地方是，猫的话通常被咬一次的时候，已经就他就知道说就得走人，他不能待在那边。那狗狗通常被咬好几次，因为他们不知道说那个是一个危险，所以基本上狗狗的通常被咬的时候毒素会高一点，所以他说我刚才说，他们一定不管怎么，不管是猫或狗吧，一定要给血清。可是狗的话呢，生命一个小时以后可能已经没办法，
一个小时就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是属于急诊症状。
对对，因为狗的话几个小时有可能就是没办法救回来了，那猫的话可能还是可以，不过就是他们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回去刚刚您提的问题是说对，就是大家兽医去打血清，不过那一个有时候很多像我最近看的时候，很多主人的问题是说我不在那边，我不知道它是被咬了。
那
我怎么去看得出来？做一些测试，知道说他们是被咬还是没有被咬。那时候开始有点复杂，因为有很多的测试可以去测试说您是不是被咬。不过刚开有一些测试呢，一开始可以做测试，不是特别有一些特殊的、非常特殊的一些测试，像说像我们叫做 snake venom test。就是说他们会直接测试出来说具体的那个是怎样的蛇，哪一种蛇要给怎样蛇的血型。
所以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如果这个宠物被不同的蛇所咬到，中了不同的毒素，所使用的血清是不一样的，这个血清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是吗？
基本上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不过大部分在举个例子，像坎培拉的话呢，90% 以上都是那种叫 brown snake 的一种蛇。运气不好的话，可能碰到别的那种蛇，像那种black 或 red belly black 这些的那种蛇。那不过基本上呢，像您看您住哪边，他们会有那些兽医会有准备不同的血清吧。那个测试虽然是很好，可以测出来是怎样的蛇，不过问题是回过来的问题是说，他们其实不被蛇咬的时候呢，假如你下的狗或猫被蛇咬，大家注意一下说，钱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测试要花很多钱，血清也非常多钱，而且那些狗狗猫猫会通常会待医院里待了好几天在打点滴，那有时候可能也会救不回来，所以因为有些人没办法，也是家的问题，是家的问题，那他没办法做一些具体的测试，所以有一些在做那个具体的蛇的毒素的那些测试之前，有一些比较简单又 稍微便宜一点的测试，可是没有特别具体，就是说哦，就按那个测试有可能一个测试叫血凝结测试，就是
我们现在这得打住一下，钟医生，关于这些简单又比较便宜的方便的测试，我们可能要打住钟医生一下，先卖一个关子。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位听众是打进电话了，这位是赵先生，我们先来听一下听众有什么问题想问好吗？哎，赵先生你好。
啊，是我吗？
来，是您，是您，张先生您好，有什么问题想问钟医生？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早上好。我养了几只狗啊，这个蛇的问题呢，我听的这个专家说的呢，我听的还比较清楚。
嗯，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我是墨尔本的，这个开春以后有很多地方有草，我们家的这几只狗啊，它老是到草里面找吃的，就吃那些草。我的问题就是说，我在墨尔本或者在澳大利亚，会不会有植物什么有毒的会伤到你的狗的？因为我到现在没碰上过，但是我听到说这个毒蛇咬，我想这个草植物会，因为这狗它去吃东西，我不知道它会吃些什么草，就这些草这些植物会不会伤到狗？哎，这是我的问题。
钟医生。
那基本上是很多有不同的草会有对伤害到狗狗。那基本上是说看您家的环境里面，说您家的狗是说是在家里的草，还是外面也是出去外面会吃那些草吗？
公园里的草。
哦，公园的，
野外的草。
就公园有时候到那个到 park 或者有的时候到一些大的这个小森林里面去，我就担心一点，就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吃到会伤害到这些狗的。植物我就不知道。
钟医生，
那基本上呢，我会稍微举一些例子，不过我中文是不太清楚他们讲，我英文会稍微可以在我在这边现在可以稍微讲一下。那就第一个是那个 sago palm， 那第一个是常常看到狗狗会吃这种会有对狗有一些毒素。那 tomato plant， 所以公园应该比较少。aioli 有可能是一种毒素 ，ivy 要注意一下。这种花，那基本上有一些不同的花呢，也是有可能会有毒素的，像 amaryllis 或 gladiola。不过基本上我会小心注意一下，就是说，您家到狗散步的时候，他们是基本上 tulip， 常常看到那种 tulip， 要注意一下。那基本上我可能讲一天都讲不完，那个基本上注意一下是说。基本上说，可能说您家狗散步的时候是有牵住的吗？他们会有没有牵住？是说他们还是他们自己会
有没有狗绳拴住的？
有拴住吗？
我出去这几只狗，基本上通常这狗非常听我话，从小就训练非常好，它非常听我话，让它来就来，让它走就走。但是到公园里去呢，你那到那树林里去。我不会把它拴住，我总是把它是放开的。虽然是听话，但是它，我也不知道哪个草能吃，哪个不能草不能吃，所以它没办法听我这个话呀，我不知道怎么。
基本上就撒欢了，其实对。
不过，对，所以这样是注意一下说，像说他们一走，他们有什么症状，像基本上上吐下泻的症状。不过，基本上假如说他们已经在那个公园好几年了都没有出事的话呢，基本上应该。他们应该没有问题吧？因为那是你家的狗狗是住您住的地方已经住好几年了，对不对？那个狗狗已经常常去。
哦，是是，我的狗大的已经要十岁了，小的也过七八岁。
对。
都是在一个地方，但是男伴有时候也会跑到朋友的农场附近那些野外去跑，所以我就但如果说是有实在有危险的话，我就适当留个心眼的管着他点。如果危险不大呢，我就给他放开。
赵先生目前感觉应该是危险不大，按照钟医生的讲法，就是说您在这个地方虽然是走南闯北啊，但都在这个地方已经很多年了，狗狗也这么大岁数了，所以长期。以往您可能并不需要有太多的担心。然后钟医生刚刚也说了一些英文的这些草，然后您也可以比如说录制下来之后可以去对查一查好吗？
你再去看看我能找到那些草的标本以后，我以后看到有这些东西我一定当心。谢谢赵先生，谢谢赵家。
好，谢谢赵先生啊，好，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我回答您的问题。在刚刚回答听众热线之前呢，我们谈到了一个就是说如何进行这种简单又便宜的测试方法来测试您的宠物是不是有被蛇咬，您能不能跟我们继续一下这一话题呢？
所以简单是两个小的测试，一个是测试说血的凝结的速度， 或者是说肌肉的伤害的一个测试，所以两个都会给一些数字，只要数字高于普通的一个数字的数值的话呢，他们症状也有可能就是比方说可能被蛇咬，所以那时候我们可能就说哦应该是被蛇咬了，可以直接给血清。不过假如那些刚开始的一些症状或者是测试或者是病例不太清楚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去走下一步，做那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测试。那个所以不只是一个有测试，因为有些人因为一个简单的测试然后结果已经有一点说哦可能已经被蛇咬的话，所以可以直接给你血清，所以要看个人而定吧。有些主人会直接去做那些很特殊的测试，因为他们可能有比较多一点的financial也比较资源比较多一点，那大家的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嘛，所以我们有不同的方式可以去测试。
其实周医生我想问您一下，您刚刚提到就是说被蛇咬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急诊的状况，但是我们知道很多的宠物诊所它是有开关门时间的，所以我想说在这样的紧急状况之下我们该如何去为宠物报急诊呢？是有专门的急诊机构吗？
对对对，因为这我很多像你刚刚提到说假如我们关门的话怎么办，所以所以的一对一像我们这些卡佩拉有一些专门做急诊的，所以可能就完成开整个晚上。那有一些像我墨尔本的一些或是别的城市的话，有一些急诊开个每一天开24小时，开365天，所以每一天都是开着的急诊都有。所以那时候可能要请大家去稍微看一下说哦，有一些那种服务是说他们虽然是关门的，所以可能还是可以打电话进去。他们会派一些兽医去去看急诊，所以基本上都有不同的方式可以去让您的宠物可以看到兽医在最紧急的时候。
可能这样就让大家会安心不少，其实
对这比较比较保险一点，
比较保险一点。其实说到这个蛇的情况啊，就是说我们自己是其实没有并没有什么样的办法来替狗狗或者猫猫在被蛇咬后做一些护理的，是吗？因为我在想问一下，就是说有些时候比如说在这种非常紧急的状况下，我们可能会对伤者做一些 CPR 心肺复苏，我们对狗狗也可以做同样的事吗？如果情况危急，
对，这样危急可以是做 CPR， 不过已经到要做 CPR 程度的时候可能已经太晚了。对，所以这就是基本上说狗的对蛇或毛猫狗吧，假如说看到说哦已经呼吸没办法呼吸的时候，可以试试做 CPR， 可是我想说可能那时候可能就是尽快带到兽医去看，花那个就是减少就是缩短说给他血清的时间。假如说哦已经被蛇咬了，已经确定被蛇咬，然后症状非常明显，他就生命危险的话，可能就直接带回兽医给他打血清比较好。
好嘞，好，我们现在还有一位听众已经等在线上了，这位是刘女士，我们来听听刘女士有什么想问的。刘女士你好。
哎喂，你好，主持人好。
哎，你好，
医生好。
哎，
我就想问一下钟医生，就是我家里最近来了一只小的狗，然后是一只小柴犬，然后但是它会就是不太吃东西，很挑食，然后已经挑食到那种，就是带它去就是有点去查有点贫血的地步了，然后试了很多种方法，但是它都就不太吃东西。这种是算正常的吗？还是认生吗？
您这样的那个柴犬是几岁的？还是
他才一个多月，不到俩月，来的时候现在两个多月，
小 puppy，
很小的狗，
对，很小。
对，那您刚刚提到说贫血是说已经测试出来是贫血了，还是说是有是您觉得是他是贫血？是说您那个兽医已经测试出来说是贫血吗？
而且感觉他应该是有点贫血，因为他也没见变大，然后也小小的，然后基本上不太吃东西。
那有一些基本上要看的是说哦，他们有一些就是小狗，有一些他们真的是很挑食。那 我基本上呢也没有简单的方式，不过是会想说就是一起去试不同的食物。那基本上说第一个是要比耐力，跟您的小狗比谁的耐力比较高一点。那就是说基本上现在听起来我这样讲可能有点怎么说不太好，可是可是他们肚子饿的时候基本上会去吃，他们会本能会叫他们去吃东西，所以只要是您给他那种年龄或者是专门像说小狗的那种 puppy food， 只要是给他正确的年龄、正确的大小的食物的话，那基本上应该没有问题。那有时候可以混进去，因为有些小狗比较喜欢吃湿的，就是软的食物，那可是可以混进去加，或者是说混进去以后，然后稍微去把它弄热一点，因为只要弄热一点的话，那个味道重一点，所以那有些狗狗比较喜欢吃或闻重味道的东西，他们就想去吃东西。那不过我基本上以后他们长大，我是希望他们吃比较干粮比较好，对牙齿比较好的帮助。那假如说他们真的是不想吃东西的话，可能想别从别的方向想一下，说我只要看起来有点贫血，那可能大家兽医看一下，说他们是不是有他们小狗是不是有些身上的基因的一些天生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有什么像真的像一些虫啊，或者是寄生虫这些东西，那就稍微看一下，是说哦，稍微看出来说，哦，做一些验血，或者是看一下做个全身检查，是说哦，有什么不同的疾病或什么问题。那不然就是说哦，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是而且对，像很多小狗真的是很挑食，所以就是试一下。假如真的没办法，假如是有别的症状的话，就大概稍微看一下，是说哦，什么别的地方要去注意一下。
好，刘律师，希望回答
您
的问题。
您的意思就是在去之前先还是要再观察一段时间，然后是不同的食物给他。
对，不同的食物花多一点时间，要跟就比是要是比一些耐力，就是说给他多一点时间。不过他们肚子饿的时候应该会吃，不过只要再给他一个礼拜左右吧。那假如真的不行的话，或者是说他们一开始有不同的症状，开始有点虚弱，或者是你看得出来他们不太正确的话，那就是去稍微看一下，说别的问题。
好，谢谢。
好，谢谢刘女士啊，希望回答您的问题。好，谢谢您。哎呀，钟医生，我有些时候感觉您以后应该会是一位严父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让小狗一直饿着，看一个星期比耐力，谁比得过谁？
我刚刚不是说我想让这小狗饿一个礼拜，是像就是一天几个小时，给他几个小时去让他自动，不是说给他饿一个礼拜。
啊，了解，我是开玩笑的，了解了解。
对，
我们先来回答一下叶先生的问题，看是不是跟宠物有关。哎，叶先生你好。
好，你好啊！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想问？
好，这个宠物医生周医生好啊！
哎，你好，你好，
好，可能我这个问题有点麻烦啊。我呢，这个遛狗的时候，每天遛狗的时候啊，哎，这个狗呢，它就到这个遛狗的时候在，年纪大了，可能说话有点啰嗦啊，没关系吧？
没问题，没问题，您说，您说。
它怎么在遛狗的时候走了以后的吧？他就在马路上拉屎啊，就是遛狗过程当中拉屎，哎，他还不止拉一次，拉完一次，过一会儿他再拉，哎，过一会儿再拉，他拉几次的吧？第一次拉屎呢，他这个屎很干，哎，第二次拉屎呢，他就显得稀一点，就是湿一点了，就软了，哎，第三次、第四次拉屎呢，哎，他就变成稀的了，到最后稀的就。这个狗屎袋子呢，刚开始呢用这个塑料袋子呢，哎，给它拿起来好拿，到这个吸的就弄不干净了。
嗯，
哎，弄不干净了。这一直是这样子，不是现在啊，就是说一直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呢，就是是不是我这个狗就这个毛病，这个肠胃不好，它拉肚子拉稀，对吧？或者是它就是这种习惯，跟没看到它什么。拉了稀以后不精神，还很精神，哎，而且走，比方拉完了以后，过个5分钟、10分钟，他拉一次，哎，但是有也经常是只拉一次，但是如果在自己家院子里头就没有看到他拉稀的，
那只出去才有。我们把这个问题抛给钟医生，看钟医生来怎么回答。钟医生，您看？
哎，对对，谢谢。好，再讲一句，我再讲一句啊。
您说。
我呢遛狗的时候呢经常看，哎呦，马路路上那个狗屎太多了，希望大家养宠物的人遛狗的时候随身带个塑料袋，哎，拉完屎了捡起来回家扔到垃圾桶里头。好啊，哎，我这呼吁一下也做个公益。
那刚刚那个提到说狗我去散步的时候他们会想一直拉一直上厕所嘛，那有时候可能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因为他们去散步的时候，基本上他们就是在一个自然的厕所，所以他们会想是花像有那个机会，他们就是想上厕所。那基本上，假如狗的便便的话，第一个是比较第一次比较硬一点，因为他们待在身，因为那些便便已经待在身体已经蛮久了，他们身体已经把那些湿水分已经吸收完毕了，所以第一个是比较硬的。那第一，通常第二、第三个越来越湿、越来越软，是因为是说那些便便待在身体没有太久了，那它们没有把水分吸出来，所以然后越来越湿。假如那只狗狗身体它们没有别的症状的话，可能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只是因为说它们不过可能要注意一下，说它们为什么去我一直想在上面上厕所，是一个举动的行为的问题，或者是说它们的食物，它们吃的一些狗的粮食，他们身体的那个排得太快，所以可以试着去说换着不同的食物，他们可以那教可是注意一下换食物的时候花一两个礼拜去换进不同的食物。那第二个是说是不是身体里面有什么健康的问题，假如别的症状或是一直在家里有出问题的话，拉肚子的话可能去看说刚刚提到说一些寄生虫可能或者是一些身体的疾病要稍微看一下手一看一下。那
周医生，我想替叶先生问一下，因为叶先生刚刚已经提到，就是说他的宠物在家里面其实没有这些症状，只是在外面散步的时候有。您看是有可能宠物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些疾病吗？
听起来的话，可能机会少一点。可能刚刚提到是说他们狗狗他们排便便的太快了，所以可能多可能换不同的食物，可能稍微会让他们排的慢一点。也是一个可以好好看一下说，因为假如家里没问题的话，可能是因为说他们吃的食物他们在家基本上知道说不要到处一直上厕所，然后不过一出去的时候，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可能那些环境不太一样，所以狗可以觉得说我可以去上厕所。
好，谢谢周医生，
好，谢谢叶先生，谢谢您的参与。还有一位听众是黄先生，已经等在线上多时，我们现在把他接进来。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想问？您说。
哎，我有两只猫。有两只猫的话呢，两岁多了，从来没跟它洗澡，因为我女儿的反对跟它洗澡，但是我女儿的话的双手啊有那个过敏性皮炎。但是不洗澡的话，对它那个猫的健康有没有问题？或者那个以后？还是这样不洗澡的话呢，会不会影响他那个健康？
周医生。
基本上猫的话呢，大部分的，假如说您家的猫是长毛猫还是短毛的猫？
前缘猫吧，是两个长毛吧，长毛吧。
OK。
不过基本上猫咪的话，他们通常会比较他们会一直帮自己会帮自己洗澡，会打理自己，所以假如说没有特别味道的话，或者是说他们的毛没有打结，或者是他们基本上很健康的话呢，我基本上是说不用特别去洗他们的身体。那基本上有时候我要，假如真的说要去洗，帮他们洗澡的话呢，可能可以是说每四个或六个礼拜左右吧，可以洗一次澡。不过假如是说天气热一点的话，每四个六个礼拜。那假如是春天或是冬天或稍微比较冷的时候呢，然后他们闻起来看起来没有特别脏，没有特别味道的话，基本上他们可以让他们自己去清理自己的身体。
我想我可能想替黄先生问一下，因为黄先生现在担心的就是说他女儿的皮肤因为有皮炎，所以他担心就是说如果猫长期不洗澡的话，女儿经常去抚摸他的猫，有没有可能把人类的疾病皮肤性疾病传染给猫？
那基本上不，我基本上没有听说过是会本人会把皮肤疾病传染到猫身上，所以基本上是没有特别的，除非是有寄生虫想跳的，不过基本上不是那个问题，那基本上应该不会从人传到猫身上，叫皮肤的问题。
您说
我的问题是刚刚相反，我的问题是担心那个猫的那个过敏。
哦，您是反过来
会传，对，反过来是那个担心猫的过敏源会影响我女儿的双手
身体状况。
哦，
反过来有可能吗，周医生？
对，有可能。对，有，也就是说，假如人对猫过敏的话呢，就算有洗澡或不洗澡，基本上的危那种 risk 是说还是一样的，没有差太多。所以就像说猫没洗澡或不洗澡的话呢，他们对假如人那个主要人类对猫过敏的话，其实基本上可能是他们也没有特别差太差。那不过基本上是在看说主人是人类的那个方面，可能吃一些药保护自己比较好。那基本上没有洗澡或多长洗澡或怎样，可能没有太影响到说他们的对猫过敏的反应吧。
嗯，黄先生，希望回答您的问题好吗？可能不是太有关系，也因为猫平时可能自己就可以去打理自己、清洗自己。如果猫咪不太愿意洗澡的话，对您的女儿健康状况目前来看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请您放心好吗？非常感谢您。
好的，谢谢。
好，
谢谢，
非常感谢黄先生打电话进来，也非常感谢今天每一位打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的听众热线到这里就必须得结束了，也请您在下个月第一周继续关注我们的萌宠乐园，我们可能要继续跟您讲述一下，哎，这个寄生虫的状况，这些春季我们该如何去保养自己的宠物。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